是不要停止啊，不住的祷告。这里我们要很清，就是多次的恳切的，心里面一定对这个祷告就是要心恳切。
祷告的时候，
替人家代祷。啊，替人代祷。那么我天天都为这件事情在那里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神听我的祷告。有一个人啊，他就为他的同班的同学祷告，他同班同学有几十个人，他为他们的信徒这就祷告。那么祷告祷到一段以后啊，在学校还没毕业，大部分的同学都得救，只有几个人毕业也还没有毕业了，还没有得救，他还为他祷告，一直祷告到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祷告了可能十几年，最后那个人得救，这就是这样。那么祷告写一个本的意思就是提醒我们的记忆，我们很容易忘记，在神的面前祷告，这是一个学习，这也是一个锻炼啊，锻炼一个学习。恒切的意思，祷告要恒切，就是很有热心，要有热热心的在那里祷告。我想很多都说到哥林西书第二章也有，我们就不去读它了，也是说到祷告的问题啊，祷告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读到这里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祷告，基督徒有一个叫做认罪的祷告，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地位上，而且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要接受主耶稣的洗礼。因为认罪，我们认罪以后怎么知道我的罪神就赦免了，怎么罪知道神就赦免了我已经犯过的罪。基督徒得救以后，你得救的时候你要认罪，神赦免你的罪，你得救以后再犯的罪又怎么办呢？神也赦免。我们记得约翰一书啊，有一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公义的，我们可以读一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在第一章，在亚卷九节，约翰一书，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真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你注意，这两个罪字都是 pronoun， 就是复数，就是指的罪的行为。啊，我们基督徒啊，信主以后还有罪的行为。我们常常有谎话啊，这些罪的行为怎么办呢？好，你到神面，我们一认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来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他是信实的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呢？就是因为神和主耶稣的血立了一个约，这个叫新约。所以主一看见主耶稣，神一看见主耶稣的血，这就赦免我们一定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啊，这一个罪的赦免。但是你的罪神是一定能够赦免，但是赦免了以后并不保证你下次不再犯罪啊，这个要很注意，不一定保证你下次不犯罪。那么基督徒能够不犯罪是因为里面的生命，不是因为我立志。所以很多人呢，哎呀，我今天发了脾气，哎，我对我孩子发了一次脾气，或者把他打了一顿，我有点后悔，是吧？下一次我对他不发脾气，这个孩子不听话呢，我就忍一忍，忍一忍。后来你实在忍不住了，脾气又来了，你看来了以后啊，你又认罪了啊。这个脾气能不能够忍，不是你把他脾气压下去，完全不是，那么乃是你那个生命在里面，属灵的生命，圣灵的工作，把你这个人改变了。啊，这个改变到你不要压你的脾气，你的脾气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一个生命的功课，脾气就没有了，不来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追求的。这一点不是，圣灵要降在我身上，好啦，我就对着打了你发脾气。不是的，今天圣灵降到我身上，可能我今天把这个脾气就过了。明天假如圣灵不降，我的脾气又来了。这个不叫，这叫圣 生命的改变就是我们的犯罪，可是的确生命在我里面会改变。好，我想这里啊，一个基督徒认罪以后还有一点，我们就有一个对付，所以以色列人你看见了吗，和外邦人就隔绝，这有一个对付，对于罪是一定要有一个对付，除了认罪你要有一个对付罪，在神的面前认罪容易，但是要对付一个罪就比较难，对付一个罪就难，有对付罪就必须要有一个行为，对付罪是必须要有一个行为，你一定要去做这一件事情，这些叫做对付罪。我举一个例来说，有一个人啊，是一个农民，他曾经啊偷过公社的东西，你们知道在大陆有公社，他在灾荒年的时候，那个大家都吃不饱的时候，他就偷了公社的东西，我想可能是粮食啊，偷粮食，但是没有人知道。后来传福音了，他信主了，信主以后怎么办呢？在他里面第一件事情不很平安，一祷告就是要他去对付这些罪，你偷过公社的东西，你是基督徒，你现在是基督徒，你过去偷了很多，那么你应该把这个赔偿，里面就告诉他，哎呀，他就想，不行，我怎么能够去做这件事情？如果别人都不知道我偷东西，那么我现在一去说清楚我偷了东西，那我就变成贼了，我这个名声就不好，这是绝对不能去的啊！他就跟神讲，那不行的，我不能去。但是里面就推出他，他如果不对付这一个罪，圣灵就不放他过去，所以这个人啊，吃饭吃不下去，睡觉睡不好。啊，医治这个事情困扰他，他没办法在神面前的祷告。好了，他最后啊，他顺服了，他要去对付这一件事情。本来他是说，神啊，你赦免我就够了，啊，我向你承认罪了吗？我的罪你就赦免了，赦免不错。你知道我们人犯罪是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是得罪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得罪神。你在神面前认罪这件事情算了了。但是在忍耐方面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神要他去认罪。但是神有一个目的，在最后我们要说，后来不得已了，实在难，圣灵催促他就去认罪了。他到这个公社的书记啊，他就给他说，他说书记啊，我认一个罪。他说你什么罪啊？犯了什么罪啊？公社也不知道犯什么罪，因为这个书记都换了几届呀、啊。他说我偷过公社的粮食吃，在外面。这个书记就问他，你今天是不是有一点不舒服，感冒了，感冒了？因为从来没有人啊，我们没有抓住你嘛，很多人抓住你做贼了。他还说我没有，不是我偷，不是我偷，对不对？他还不承认，这个没有人要你来承认这个罪嘛，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说不是的，他说因为我现在信了耶稣了，我里面非常不平，我不认罪不行啊。他就相信这个主，他说我不但认罪，我要加倍的赔偿啊！比方偷了多少东西，之后的多少赔偿。你看这个就是生命的故事了，他生命改变了。那么这个公社书记讲，这个新耶稣有这么好啊？他说希望我全公司的人都信耶稣，因为信了耶稣就没有罪了，没有责任，没有人偷东西了，我就不要公安局了啊！所以这一个就是见证出去了。你看他一对付就有见证，所以以色列人啊，当时就是和外邦人一隔绝以后就有见证啊。这个不只是在神里面认罪，我们还必须有一个对付。那么这个对付是根据圣灵，不是别人教你，你千万不要去啊！你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就不要去想一想我哪些事情要对付。如果圣灵有工作，你一定要对付啊，没有你就不要去对付啊，没有里面一定要相信祷告，神在里面有话，你就一定要去对付。如果没有，你不要去找的一些事情去对付，那是另外的事情啊。因为有的事情神是赦免你了，神也不需要让你再去对付，已经过去了啊。特别是你信主以前的事情，过去了。而且神让你对付，神是一定在里面有要求啊，有要求。这个包括父母对儿女，也有一个人这样。 有的时候父母断定事情断定错了，冤枉了儿女，这个父母不容易向儿女认罪啊。我所以我说要对付不打人民的，你我给你认了罪以后，你以后还听我的话吗？对不对？这个父母不答应你向儿女认罪啊，所以这个要根据圣灵在里面的引导，好不好？我想这个很重要，这个认罪这个问题。好，我们往后面读，从第九节啊，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三十一节为止，第九节到三十一节为止，这里就是数算神的恩典，他们数算神的恩典，神在他们的祖宗的身上，他们列祖的身上有好多的恩典，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一直到领他们进到迦南地，给他们粮食，天上的天粮给他们，给他们活水，十五节，给他们粮食，给他们活水，又领他们进到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就是他们属灵的基业啊，基业。那么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属灵，有这一份属灵的基业，这个属灵的基业那是神赐给我们的。今天我们的基业是什么呢？那就是指着神给我们应许我们许多属灵的福气，我们都应该享受，但是因着我们的亏欠，因着我们的失败，所以有许多的福气，属灵的福气没有到我们的身上，很多的经历我们都失去了，属灵的经历失去了，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过一个很平淡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过一个很贫穷的生活，属灵的贫穷啊，你可能世界上很富足，但是你属灵里面是非常贫穷，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个基业啊，神要给我们基业。所以以色列人讲的是迦南地，你看神给他们迦南地，给他们建立了国度，有以色列国啊，大卫做他们的王，所罗门做他们的王，你看他有国度，他们在那里面享受自由，神保守他们，他们的敌人不敢侵略他们，他们在那里满了神的祝福啊。所以第二十五节，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图，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错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这个就是他们的基业啊，因为神的祝福，他们里面满了喜乐，里外都受到祝福啊，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从第二十六节起到三十一节，你就看见神祝福了他们，但是他们辜负了神，他们犯罪了。所以二十六节，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啊，劝他们归向你的忠心者啊，这一个就是背叛神，不顺从。我想这一个也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情况。我们不要只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历史上背叛神不顺从，我们基督徒也是常常不顺从，常常背叛神，常常都有我们自己的打算，我们自己的看法，常常都有我们的喜爱，我们对世界的追求，常常都有我们自己，没有顺从神的旨意。所以神怎么办呢？好，第二十七节，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到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神，不顺服背叛神，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就是给他们管教，他就遇见难处。一个基督徒啊， 当他不听神的话，远离神的时候，神是借着管教把他带到神面前，带回来，带回来。我知道有一个青年弟兄，这个弟兄啊得救了，信主了，后来啊因为做生意做得很好，就赚了很多钱，就在我们这个太古城啊就买了好几个幽灵车，他买了，很有钱了，神就不要了，会也不去了，他的妈妈常常为他祷告。那么神怎么办呢？怎么带他回来呢？那么他下班的时候啊，他要提个箱子，一个手提箱，那一天这个箱子都跟着他。为什么？这个箱里面呢，就是别人给他订的合同，签的这个合同啊，好多的来往的账目啊，这些都在里头啊。有一天他下班了，回到家里上电梯了，很疲劳，因为要赚钱嘛，总得疲劳了，可能晚上也睡不好觉了啊。我想我们在香港都是这样，看到这个钱，那么这个出电梯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箱子，睡到第二天早晨才想到我那个箱不见了，怎么办？哎呀，就在找，根本就没有了，在神的面前赶快认罪了。你看这个基督徒就很稀奇，出了问题他想要认罪，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不会回来，他就会回来，哎呀，主啊，我家里对我出了事情了，怎么办？这一下我这个家就要破产，为什么？别人的当地不承认了，钱不会付给他，合同也不承担了，到哪里去办呢？哎呀，这个就太麻烦，认罪了，主啊，你赦免我，我现在要好好侍奉你了，我要读圣经，要祷告，要聚会了。好了，他认罪了，神听他的祷告，认罪了，神听祷告。结果大概是11点过，就接到一个电话，啊，这个公安警察局打给他，就说有一个箱子好像是你的。好，他就高兴的不得了，马上去把他拿回来。拿回来这个人啊，就老老实实的聚了一段会，现在又发财去了。又啊，你看神总是要把他管回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你看你家庭遇见的难处，工作上遇见难处，朋友中间遇见难处，你要看见一件事实，可能是神的管教来，或者身体上得了病啊，都是神的管教。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千万不要落在外面去找这个人帮助，找那个人帮助，或者找哪一个人帮你祷告，哪个艺人帮你祷告，都不是办法。你乃是回到神的面前，第一个认罪，承认你的罪，对付你的罪，然后你回来，你向神承认。好，这是唯一的道路。神是一定要听我们，你只要悔改，只要回来，神一定要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你看这里的第28节，当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忍从天上垂听，每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你看，神又听了，每次不是一次，可能好多次。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就是很多很多次，啊，很多次，我们转回来了，神又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啊，神有一个约，是借着主耶稣的血的。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是应许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转回来。你看29节，又警戒他们，要是他们归附你的律法，他们却心思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领戒重限制劝解他们，任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列给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有恩典有怜悯，所以绝对不把我们基督徒灭绝。我们只要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在哪里悔改认罪，神仍然有怜悯有恩典在我们身上。但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时间过得太久，走得太远，我们要常常，所以叫做不住的祷告，我们要常常到神的面前去，而不是要一件事情发生大的一件事情 或者有的事情我都觉得扭转不了的一件事情，不得了的事情出现了，好了，你说我再去看看。啊，有的事情可能因为太大，可能有的事情神能够赦免，能够怜悯我们，但是有的事情不大好转，因为你已经超成了一个事实，啊，超成了一个事实，就是不容易再把它扭转过来。所以以色列人造成了一个事实，就是国家灭亡，到了灭亡，亚述国把以色列国灭亡了，巴比伦国又把犹大国灭亡，这是造成了一个事实。所以两千年来，他们两千多年来没有国家，没有国家，归回了国家，但是没有国家，所以以色列人分散在世界各地，非常的啊，这就是难处，已经造成这样一个情况。神仍然能不把他们灭绝，但是国家是没有的，啊，这就是一个难处。今天基督徒也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也有这样的事情。我知道，啊，有的人，有的姊妹啊，这个我认识，就是在这个他的姑姑，啊，是一个很好的姊妹，常常为他祷告。当时他要和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他就劝他不要和他结婚，因为那个人不信主，但是结果也把婚结了，这就造成了一个事实。那么最后发觉有问题的时候，这个离婚就很难，就很难这些事情。所以造成了一个事实，是自己去造成的，不听神的话，有的时候就很难。但是神还有怜悯，还有恩典，但是这一件事情已经成了一个事实，已经成了。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多次屡次的在神的面前有这些情况，但是神不灭绝他们，还有恩典的怜悯。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他们在这里诉说神的恩典，诉说神的恩典。我想有的基督徒啊，家庭里有一个习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情况，就是到过年的时候，家里有一个习惯，年底就把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孩子都来了，父母就讲今年的恩典啊，讲讲这个恩典。他说你看啊，你这个孩子今年遇见多少事情，就是因为祷告过去了，神给恩典。我们家庭遇见什么事情，祷告过去了，好了，把这个恩典速算，这个恩典每一年速算啊，我想这是很有帮助的，对小孩子是一个帮助，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也看见神的恩典啊，一直看见神的恩典，不能光恩啊，把神的恩典传上去。我们有一首诗歌，不知道，叫做数算神的恩典，要常常数。我想这个诗歌很好啊，以后有机会了，我们还可以学一学。假如有机会，那么就是一定要看神的恩典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不会离弃神。啊，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有信心。想到哪一件难处是神带领我过来，所以今天我一定要靠神，不能靠我自己，也不能靠人。那么从三十二节开始，这里就告诉我们，神是自大、自能、自可畏、守约、是慈爱的神。自大就是他是最高最大的，在世界上，在宇宙中没有一个比神更大，所以我们要靠他，求他，不是求人。智能，因为他是全能者，至高者，全能者，他是可畏的啊。他而且是守约，是慈爱。神和我们定的条约，借着主耶稣所定的约，借着主耶稣的血定的约，这一个神是一直守住的。我们能够忘记这个约，神不忘记。所以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神总带我们回来，神总是要向我们施恩的。所以在这一段里头，他们就看见神是自大、自能、可畏的，也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他们就看见现在以色列人遇见的苦难，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从巴比伦回来，他们现在没有自由了。你看第三十七节，这地除了许多出产归鸟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 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有罪，我们的罪犯罪就是听了撒旦的话啊，我们顺服了撒旦，受了他的引诱，这个就是罪的犯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在罪里面的人，神就让那个撒旦来下旨，就给你一个下旨，完全没有自由，他们就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圣所，我们遭了大难。他们在这里向神认罪，诉说神的恩典，他们起来对付。这一章里头同时又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成了目的，他们在神的面前哀求，他们也认识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好，然后我们看第三十八节，他们祷告以后，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他们向神立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或祭司都签了。第四章就是说到他们签名的情况和他们的对付。好，
第四章签名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西米和基底加祭司，希莱亚、亚撒利亚、耶利米、巴斯库尔、亚玛利亚、马基亚、哈图、士巴尼、马路、哈林、米利莫、厄巴迪亚、但以里、定顿、巴路、米舒莱、亚比亚、米亚尼、马基亚、毕该、士玛雅，又有利未人，就是亚但尼的儿子耶稣雅、希拿达的子孙丁内雅命，还有他们的弟兄士巴尼、何地亚、基利他、皮莱亚、哈南、米加、利和、哈沙比亚、沙克、士利比、士巴尼、何地亚、尼巴、巴尼、比尼努，又有名的首领，就是巴路、巴哈摩亚、以兰、萨普、巴尼、布尼、亚甲、比拜、亚多尼亚、比格瓦伊、亚丁、亚特、西西加、亚硕、何地亚、哈顺、比赛、哈拉、亚拿图、尼拜、摩比亚、米舒兰、西西、米士萨别、萨都、亚杜亚、提拉提、哈南、亚奈亚、何西亚、哈拿尼亚、哈树、哈罗黑、提利哈、硕柏、利红、哈沙拿、马西亚、亚西亚、哈南、亚南、马路、哈林、巴拿，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民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恢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同他们会旧的弟兄发咒起誓，并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银及舍客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长线的素祭和班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致谦，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财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又定每年将他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公职的祭司，并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 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公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谢谢。第九章的最后，就是他们认罪以后，他们就向神立约了。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向神许一个愿，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罪、做错，现在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对付，有一个新的起头，要到神的话在那里做。所以第十章第一节下面就是签名的人。签名的人要分了几种，第一个就是省长一姓和西比教，这是做省长的，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第二部分就是祭司，第二节的祭司，下面就是祭司。第九节就是也就是有名的首领，那么这些人应该都是有名的人，啊，比较有名望的人，比方说省长是有名望的人，祭司，还有教导他们的立位人，因为在民众的首领，好，他们都在这里签了字。第二十八节就是还有一些没有签字的，就是其余的，还有一些祭司。就是不是有名望的利未人，还有一些，还有守门的、歌唱的、尼提民和一些离绝邻邦居民归附神律法的。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离绝邻邦居民归附神律法的，愿意归附神律法来跟随神的，这些就是外邦人，这些人啊，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典。这个就是他们发胄起誓，就在神的面前，旧约是要发胄起誓的，新约不要了，新约就没有了，不是要我们这边发胄起誓，我们想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承认神就赦免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有一个祷告，主啊，我愿意有个新的祈福，求你亲自引导我，你带领我，因为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这个生命会教导我们怎么样往前去。第三十节开始就是他们立的约了，具体这个约应该怎么做，照着神的立法上做。一个就是婚姻的问题，就是嫁娶的问题，他们的儿女、儿子、他们的女儿的婚姻不能和外邦人。我想这一个也有属灵的原则在里头，就是婚姻乃是联合的意思，婚姻就是代表联合，二人成为一，就是联合，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和不信的人成为一，这是特别注意啊，成为一就是你我不分啊，你我不分，应该有分别。工作你可以在一起啊，那么有的时候吃饭也可以在一起，有的时候必须的时候这个有一个集体的行动都可以的，因为你是工作，你要活在这个地上。但是你一定看见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活在世界里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要有分别，千万不能够和世界合而为一，这就错了，这就错了。三十一节就是守安息日， 因为神规定一个安息日。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交通过，我们的安息日不是要你去守一天安息，这个安息那是在基督里面的安息啊，新约里面的安息那是在基督里面的安息。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马太福音啊十一章，我们读一读，先读一读。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马太福音是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请你注意一件事情，这里不是完全指着这个不信主的人，基督徒一样的有劳苦担重担，没有安息。既然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没有安息，我惦记我孩子的情况，我惦记我家庭的情况，惦记我父母的情况，惦记我工作的情况啊、有一个弟兄是做船生意的，他这个船呢、啊、要出海去了，把货运走了，这几天听见这个大风啊，有的船翻了，他就惦记了，我这个船如果遇到大风，这一船就完了，那么我这一生就完了。你看这就是惦记，没有安息。所以今天基督徒的安息呢是在里面，不是在外面。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心字是魂，在原文里面就是魂，魂里面享安息。魂是什么？就是思想感情意识，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识。一个人没有安息，那就在思想里没有安息，因为他天天在那里惦记一件事情，在那里忧虑一件事情，在那里想一件事情，好了，没有安息。这是在婚姻，有的人是感情里头没有安息，他的感情就在那里惦记一个人，或者惦记一件事情，感情里面没有安息。有的人是意志里头没有安息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可以有安息啊，有安息。这是魂里面有安息，一个在主里面属灵的长进的人啊，属灵的长进的人，他一定在他的魂里面随时随地是安息，不管遇见一件什么事情，他首先到神的面前一祷告就安息了，就平安了，就喜乐了，这个叫做安息。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啊，这里告诉我们第八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第八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看到没有？所以这里啊，不是要我们去守安息日，乃是安息日的主就是主，就是基督，我们乃是在他里面享安息，不是在这里。这里有一个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在地上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你看呢、啊？我们把这个第十二章的第九节啊，好，我们读读这个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意思是要空了的。耶稣说：“你们中间只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人比羊后都贵重啊。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十三节，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那只手一样。你看看这个人啊，手枯干了，他没有去求主耶稣医治，他不求主耶稣，而且主耶稣就专门选择这个安息日，要来做这样的事情，啊，安息日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这里第六节到十一节也是记载这个事情，这个手枯干的人、没有求主耶稣求你医治我，没有，乃是主主动的来医治他啊，主耶稣主动的 这个记载完全是一样的，两列的这个记载。那么我们还往后面翻一点，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我想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第十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病就过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于是用两只手按住她，她立刻支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连去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但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捆绑。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所行一切的荣耀都归都欢喜了。你看见这里又是一个安息日，好像主耶稣专门找到安息日去医病，而且跑到犹太人的会堂里，是他们不许他安息日，而且这个人啊又不求主耶稣。他没有求主啊，你看我腰弯的直不起来呀、啊，十八年了、啊，主啊，你快救救我！他求都没有求，主耶稣主动就要去把他医治。你看见这个很稀奇了，主耶稣专找安息日，专在犹太人的会堂，别人没有求他，他专门要医治。医治以后，这就引起了犹太人的反感。啊，为什么医治？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不要守安息日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不要守安息日。那么我们再把十四章读一读，这个路加福音的十四章，安息日第一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首领家去吃饭，他们就窥探到他的面前有一个患水谷病水谷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他们却不愿意，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呀。你看见没有？又是安息日，主耶稣又治一个病。那么在以色列人来看，犹太人是不能够，你安息日一定不能做工，什么病都不能医的。主耶稣就专显出来，就告诉我们，新月的安息是在魂里面的安息。啊，这个安息是在魂里面的安息，而不是外面去守一天。旧月的这个安息日，乃是新月的影儿。那是一个预表，预表神要赐给我们安息，我们的安息唯有在魂里面安息，不是找了一天我们在那里来安息。那么一个星期有七天，我们那一天基督徒都去安息了，那么平常我们就不安息，在主里面也不安息，大家忧虑啊，大家来，这不是什么叫？所以旧月我们一定看见是新月的影儿。什么叫影儿啊？我们可以把哥罗西书读，请你翻过来，新约的哥罗西书。我想第二章的第十六节到十七节，哥罗西书啊、就是腓立比书的后面，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前面。腓立比书，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所以，不计在饮食上或节气、月所、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本不守这一些了，看到没有？不守了，安息日也不守了，月所、节气、饮食，我们都不守了。第二，为什么十七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旧月的安息日。是个影儿，形体却是基督。什么意思？今天我们站在太阳底下，那个太阳照着我们，有个影子在地上，你千万不要去抓这个影子，你跟影子说话它不能回答你，因为那叫影子影儿嘛。那个形体是基督，那么你必须，你这个人你要说话，你不能找我的影子来讲，你必须给我本人讲。那么你一天到晚把这个影子抓住，没有用处的，你懂这个意思吗？ 昼夜都是银子银儿，所以你今天不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就守着那个银儿，你把基督就丢掉了，对不对？基督才是实体，本体就是基督，所以今天神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里面，安息日是基督里面的安息日，不是外面，千万不要在外面你守一个安息日，你就是守着一天你安息了，而且你一天也安息不了那么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啊，你六天都不能安息，不是，乃是神要我们时时刻刻在他们里面安息，这就是安息日的意义。好，啊，我想我们再回过头来，这个尼希米的第四章，第三十一节这里开始告诉我们，他们是守安息日，因为这是旧约。然后第七年，每逢第七年不耕种，这里有一个安息年，啊，就是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有个安息年，就是他从地至种六年，第七年让地也安息，这个都是预表。都是预表，所以如果你要守安息日的安息日会的人，就最好有六年上班，第七年你就休息，对不对？那一年你上班，他不要返工了，为什么？你去守吧。好，你懂这个意思了。所以不是这样，这个都是告诉我们定要安息，这都是在旧约是说到新约的。啊，当时呢他们是要守的，不跟从，且欠我们债的必不讨还，这是恩典。欠他债的在第七年神规定的安息年不去追讨这个债，到了安息年他还不能还我，这个人一定是还不出来。好，我不追，这是恩典给人。我们知道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你要是要神免你债的人，一定是你经常你免别人的债，你赦免别人，你 forgive 每一个人，他正常你的赦免他，神就赦免你。我想这里啊，就是他们立的约。第三十二节，他们就是要为神殿的奉献。你看，这个奉献，那么后面就告诉我们，除了他们要奉献为神奉献以外，还有几个是律法上告诉我们的，一个就是三十五节。地上粗俗的土产和羊畜所粗俗的果子，粗俗的，粗俗就是第一次的，粗俗的。三十六节，头胎的和首生的牛羊，儿子头胎的，这是神规定的，粗俗的，头胎的，首生的，都要归神，啊，这是神。那么今天呢，我这里一定是不是叫我们，你生了第一个儿子就献给神，第二个你就不要献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做首生的，都是指着基督来讲，都是指着基督来讲。我们知道基督就是粗俗的果子，圣经里讲说我们，哥林西书告诉我们，他就是首生的 ，firstborn， 他就是首生的，他就是粗俗的。在希伯来文啊，这个粗俗跟守生啊，它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这是指的基督教，指的基督教。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那么第下面就是说十分之一，他们地的土产十分之一是要给利未人，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利未人在神的会幕里面侍奉神，他们没有田产，他们没有产业，他们天天在那里侍奉神。那么神就要以色列人把他们十分之一拿出来，围着这些立位人员，围着立位人，他们没有产业，他们是侍奉神。那么他们把这十分之一拿出来以后，立位人第三十八节。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人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当初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神的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以色列人每一个人把十分之一交给利未人，利未人又把他们得到的十分之一都交给祭司，因为祭司也是侍奉神啊，也没有啊，他是这样，这是神的规定啊，在旧约是十分之一，他们就拿来服 奉献给神，这就是他们恢复了，恢复神的律法，恢复神的典章，恢复神的诫命律例，就是完全按照神命去做。这里就是他们立约，他们要这样做，这个叫做对付啊，行为的对付。我们刚刚讲除了认罪以后啊，你还有，我们还有对付，这个对付就是要有见证，他们就要在神的面前就要去对付。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已经说过可能很多次了，今天没有要我们奉献十分之一，在新约里面。那么我们为了说清楚起见，我们想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因为有人问过我这一件事情。第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二十三节，你们的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好，那么有人就告诉我了，他说你看到这里不是说那也不是不可，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吗？就是十分之一应该献上去了啊，就说用这段圣经，他说那么你怎么说现在不限十分之一呢？那么问我的这个人呢，当然是牧师了，因为牧师如果这个信徒都不限奉献十分之一，那么他怎么办啊？他是怎么办？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这里主是指说法利赛人讲的，你看到没有，主不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讲，这是对法利赛人讲，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就守住这个十分之一，守住十分之一，守住这个十分之一，他们就把十分之一那些不要的不重要的东西，什么芹菜呀 什么茴香啊，他就十分之一拿给神了。如果你要把重一点的东西他就不行了，牛羊他就不限了，你懂不懂？十分之一他就不限了，他投生就不限了。就是下面一句话，你们在瞎眼领路的，蒙尘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看到没有？骆驼是很大的，他就吞下去了，这个献给神我不献了，看到没有？蒙尘啊，好小好小的我就滤出来的，我不要的，那么神啊我就给你十分之一，你懂这个意思吗？啊，这个就是对法利赛人讲，你们要守全律法，那么你就要十分之一的骆驼你要献上去，你懂这个意思？这里一点不是主耶稣说我们规定我们基督徒大家要把十分之一献上，这是旧约，那是婴儿，旧约是婴儿，那是一条心。那么新约怎么办呢？好像我们曾经读过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和第九章，好，或者我们先读第九章嘛，第六节到第七节，少懂得少收，多懂得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是本心所捉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这里是告诉我们第七节，随本心所捉定的，看到没有？你自己定，你说我捐十分之二也可以，你说我只能捐五分更少一点，可以的，你自己决定，你决定就行了，没有一个规定十分之一，现在教会都要变规定十分之一啊，到时给你写起来，而且你捐了十分之一，捐的越多那个红榜就越大，给你写出来，这些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你心里决定我应该给多少，我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因为啊你是我这个月丰收了，我要多拿一点给你，因为啊这个钱不是我的，是你赐给我的。那么你就看见这里第六节说，少懂得少收，多懂得多收，什么意思？你拿出去越多，神给你的就越多，就是这个意思，你越不肯拿出去，神给你就越少，就是这个原则，好不好？这里是这个原则。那么我们再说第八章的第一，我们从第一节读起，第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诺捐的厚意。他们穷得很啊，但是他们还有捐，还要奉献。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照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献。第四节，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恢复了我们。奉献的人，捐钱的人，首先你要把你自己捐给神。你看到没有？你如果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一切你都不会奉献出去，你都以为这都是你的。好，我们再把这个路加福音啊第六章，我们请来读一读。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牲口连腰带鞍上尖下溜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上尖下溜倒给你怀里，什么缘故？乃是因为你们给人，你给了人神就给你，你不给人，你不出去，神就绝对不会给你。你千万不要想我这回拿出去的钱我就吃亏了，没有吃亏的啊，没有吃亏的，神一定要给你啊！这个是基督徒的经历，神的话是绝对不会错的。所以这里没有规定十分之一，乃是说你自己心里做定。那么在路加福音啊，还有一处的圣经啊，我想应该我们可以往后前面后面翻一点，第十六章。第八节，或者我们先读一下，从第一节我们先读一点，好不好？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吃我，不再用我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出地呢无地，他犯了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他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向头一个说，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一百两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歇五十。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八十。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第九节，我要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把你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篷上去。师姐，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十三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报这个爱那个，就是送这个亲儿。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主的比喻很容易使人误会，好像说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是要我们去学这个不义的管家，主完全没有，我们要把圣经读好读清楚，没有这样的意思。因为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浪费了主人的财物，主人不用他，他说主人不用我怎么办？我要去锄地我没有力气，要我出去讨饭我又怕羞，怎么办呢？那么有的人欠了他主人的东西的，他就喊了，都写一半，都写啊，一百两油的写五十，那么一百的麦子写八十，那么这二十不写，不写什么意思？就是他拿主人的这个东西去做人情了。做了人情以后啊，他就以后我主人不用我了，那么我给了你这么多好处，对不对？你总得要帮帮我的忙啊，我就免得我去讨饭。好，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管家就是不义的，没有说他是对的啊，你千万不要说他是做对了，没有， 他是不义的。谁来夸奖他呢？不是主耶稣夸奖他，是他的主人夸奖他。你看到没有？他的主人来夸奖他，这个不义的管他聪明。为什么叫不义呢？他的手段是不义，他这个做法是不义的。主耶稣一点没有要我们去学他这个不义的做法，这是错的。那么下面有一句话，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们是光明之子啊，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不懂得一件事情，就是对马门我们不认识，马门就是钱财。所以底下就有一句话，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助那不义的钱财，请你记得这个钱财这两个字是马门，在原文里面不是钱财，这是马门，不义的马门，结交朋友。到了马门无用的时候，这个下面钱财又是马门，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管家是不义的。主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件事情，因为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在整个创造里面，神没有创造一个马门出来，神不创造马门。而且马门是使人堕落的，马门使人堕落。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人贪爱钱财，你看到没有？这是错的。现在的人不追求马门的人太少了，包括基督徒。所以我在那里说，假如有两份工，一份工是一个月10000块，另外一份工一个月是有5000块，你选哪一份工啊？我想你一定要选10000块，你要看重马门。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一定看见马门是不义的。我们按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打工，花了时间、花了代价，我去得到这个马门，我这个行为是义的。你是打工来的嘛？行为是义的，但是得到了这个马门，本身马门是不义的。这就是告诉我们，马门这一个你一定看见它是不义的。为什么？如果马门是义的，下面就13节就不要讲了，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看到没有？马门和神是对面对立。一个人你不能又侍奉马门，什么意思叫侍奉马门呢？就是你来敬拜马门，你把马门啊作为你最高的目的，你把马门就抓得很紧啊。但是主要告诉你，这是不义的马门，马门本身是不义的。所以这里第9节告诉我们，要借着不义的。